那么现在我们就接下去看第五首，说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这个道字呢，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念道了，但是古时候这个道字是念上声，念道，跟后边这个宝、草、劳、好是押韵的。我记得我以前在讲别的篇的作品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这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的字里边一些个上声的字和去声的字，有的时候古音跟今音不完全相同的，有的我们现在读作去声的，而古音是上声，也有我们现在读作上声的，而古音是去声的。那么现在这个道路的道字应该是在古音上是念道，说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长保，青鹿背高栏，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愁老，自非王子尽，谁能长美好。我们这首诗也还是先讲它表面上的字义，然后我们再看前人的寓托是把它怎么样解释的。这首诗说天马出西北，又来从东道。这首诗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看它结尾两句所说的自非王子尽，谁能长美好，是说一些个美好的事情不能够长久保全，同样是这样的一份悲慨，是说美好的事不能长久保全的。听起来很多事情不是人类所能够掌握的，不是人类所能够把持的，所以他开头就以天马来做比喻，他天马是出于西北的。那么什么是天马呢？史记的大苑列传这个宛字，在这个当做这个西域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名称的时候，是念大元。大元传，史记的大元传上这样说：说出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既得大元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吉，大元马曰天马。他从前汉朝的时候，那么从这个西域得来一些个良马，他起初得到的是乌孙国的，乌孙也是西域的一个国名，说起初得到乌孙国的一种马，好，这个马很好了。那么为了要表示对于这个马的赞美了，所以就管它叫做天马，名曰天马。即得大院汗血马，可是后来又得到西域的大院国所出的一种马，叫做汗血马的。汗血马这种马，据说它能够走千里之路。那么如果当它走了很长远的路，流出汗来的时候，说它的汗是出如血，说它的汗流出来是像血一样的，这是一种名马的特征，所以管它叫做汗血马。这是古人的书上记载是如此的，这样说。他说得到大院的汗血马益壮，说是这种汗血马比当初所得到的乌孙马就更矫健更强壮，那么因此就以为这种马更好了，所以就更名乌孙马曰西吉，所以就更改了，就更名，就改了名字。从前不是乌孙的马他以为很好叫天马吗？那么现在以为大院的汗血马更好，所以就改了名字，把从前那个乌孙的马不叫天马了，就叫做西吉，而把大元的马叫做天马了。所以天马者是说西域的大元国的马，所以说天马出西北。那么大元国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方，所以他说像天马的这种名马，本来它是出产于西北的地方。什么叫由来从东岛呢？沈约解释这句诗说，它由西北来东道， 他说这种意思是说，说是这个天马是由西北来到我们中国，那我们中国如果与西域的这个大远国相对而言，我们就是在东方了，所以它走向我们中国来，那么这一条道路就是东道，所以说由西北来东道，说它由西北方的大远国来走向往东方来的道路。所以阮思宗这里就说了，他天马本来是出于西北的，可是他由西北来到哪里，他从一个往东方的道路来到中国了。他本来是出于西北的，他怎么会就来到东方的中国了呢？可见天下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够保留的，不能够留在你的故乡的地方长久不离开的。像宋朝时候一个词人秦少游所写的两句词，他称桨兴自绕郴山，渭水流下潇湘去了。这是秦少游他被贬官贬到湖南的郴州的时候所写的两句词。在郴州那里有一条江水就叫做郴江，那里也有一座山就叫做郴山，那郴江本来就是在郴山的山下流过去的，所以秦少游说郴江兴自绕郴山了。他郴江本来是幸福的，本来是美好的，他就留在郴山的脚下。可是他第二句就说了，他郴江兴自绕郴山，渭水流下潇湘去。可是郴江能够永远的留在郴山的山脚下吗？不能的了，郴江就流走了，消失了，流到哪里去了？这个滔滔的江水一逝无还，就流到潇湘这样远的地方去了。所以他说郴江兴自绕郴山，就渭水流下潇湘去了。那天马本来是出西北，为什么居然来向东道了呢？可见有多少人离开了他的故乡，失去了当年他所保有的，他所喜爱的一切，一切都改变了，无可把持了。所以他头两句就是写的这样的一份悲哀，就是秦少游所说的郴江兴自绕郴山，渭水流下潇湘去，那天马出于西北，为什么又来从东道呢？那么接下去他写同样的一份悲慨了，他春秋非有托，虽富贵焉长保。春秋非有托，这个托字郑玄的礼记注上有这样一种解释，说是托是止也，托就是停止的一个意思。本来我们说到一个托身的地方，我们托身在哪里，我们留在什么地方，停止在什么地方，托就是止的意思。沈约解释阮思宗的这首诗，他春秋相待若环止无端，天道长也。他春去秋来，这春秋的四季这互相更迭互相替代，所以春夏秋冬的四季了。那么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就说春秋了，不是说从春一下子就跳到秋了，当然中间还是有夏了，而秋以后也还有冬了。可是我们一般总是就以春秋两个字代表了这一年的整个的四时的变化了。所以说春秋相待，这四时的互相更迭变化。若环止无端，它就好像是一个圆圆的一个环一样，一个圆圈的环一样。一个圆的环，那么环是没有一个头绪的，环是一个圆圈，哪里是它的开始，哪里是它的终了，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永远是循环的，你找不到它一个尽头的所在。它这正是天道长也，它这正是天道之长，天道的四时运行就是如此循环不已的，没有一个停止的地方。所以阮思宗说他春秋非有托，他人类的一些个改变，一些个更迭变化， 就如同春秋四季一样，非有托，它没有一个停止的所在。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秋去冬来，然后冬去又是春来了，永远是这样循环，没有一个停止的。人世的多少盛衰，多少兴亡，一切的改变也是如此的，你不能够保留在一点，永远也不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说是你喜欢春天，你要把阳春三月永远都留住，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春天不会停止在这里的了。所以阮四宗说，他说春秋非有托，他那春秋的四时的代续循环，没有一个停止的地方。所以同样的，天道是如此，人世也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世之间的一些个富贵繁华是烟长宝，烟是说如何，所以春秋四时的代续没有停止，人类的富贵繁华又如何能够长久的保持呢？所以富贵烟，烟就是说如何，又如何能够长久的保持呢？所以有盛必有衰了，这是必然的事情了。所以富贵烟长宝，青露被高栏，凝霜沾野草。所以有一天，当春去秋来的时候，有一天当你的美好的日子失去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时候？青露被高栏，就如同秋天来的时候，那凄清的寒冷的露水就洒在这个高栏的上边了。高栏，高是说靠近水的一些个潮湿的地方叫做高，一些个低湿的地方叫做高，进水的地方。兰呢，当然是一种花，一种兰花。所以高兰就是水边所长的兰花了，所以兰叶春蕊蕊了。那么兰花春天的时候长得这样茂盛，长得这样的美好。从前这个唐人的陈子昂、张九龄，他们都曾经写过感遇诗，都曾经以兰花做过比喻。里边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兰花的这种植物在春天的时候是千味和晶晶，幽度空林色，柱蕊冒紫金。可是有一天当春天过去了，秋天来了，他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声，碎花尽摇落，是芳意尽何成。有一天当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声，当秋风吹起了，那碎花摇落，那一岁的芳华都凋零摇落了，留下些什么？是一片摇落了。所以他这里说青露被高栏，那水边的兰花春天的时候真是千味晶晶，这样的茂盛，这样的美好。可是有一天秋天的凄清的寒露会洒遍在这兰花的上边的。被本来是覆盖的意思，遮盖。那么随覆盖遮盖，就说洒满了，满都被这个寒冷的露水遮盖了，那么兰花当然就凋零萎落了。凝霜沾野草，那不但是青露洒遍了高栏，而且有一天更冷了，那凝结的盐霜就沾湿了，洒遍在野草的上边。所以凝霜就沾野草，那寒霜就洒在野草的上边，野草也都枯萎凋零了。那么关于这种悲哀，阮思宗在他的诗里边常常这样表现的。我们在从前所讲过的第三首里边不是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凝霜被野草，是岁暮意愿意了。当盐霜洒遍了野草之上的时候，所有的百卉都凋零了，一切的芳菲都零落了，什么都没有保全下来。所以他说青露被高栏，凝霜 占野草，重复的两句，相同相似的意思。可是第二句写的比第一句力量更大。那么第一句还说的是青鹿，第二句就到了是凝霜了。第一句说的是高兰，第二句说的是野草，整个的四野的原野没有一个植物可以躲避那严霜的侵袭的。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青鹿被告兰凝霜沾野草。那么什么草木不凋零呢？什么生命不萎伤呢？如果我们看到春秋的季节的更迭，那草木的凋零，我们就知道人类的一些个盛衰，一些个死生的变化也是如此的。所以他说赵伟媚少年，昔暮陈丑老。我们人类的短短的生命数十寒暑，也跟那草木的短短的一年的生命是同样的短暂了。所以我们人类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当他年轻的时候真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年少，所以赵薇媚少年，媚着是非常可爱非常美好的样子了。朝是说早晨，夕是说黄昏。但人类并不像草木，草木有一些个花是朝开夕萎的，早晨开了，黄昏的时候就萎落了，有一些个花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人类的生命当然还不至于像花这样的短暂，说只有一天，说早晨是少年，晚生就变成老丑，当然不会这样快。可是他这里用一个朝字，用一个夕字，那在人类的生命说起来虽然是数十寒暑，可是当有一天你到迟暮的时候，你猛然回首当年，你觉得这一生的变化也不过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而已了。所以汉书的苏武传上就记载着李陵对苏武说，说人生如朝露，喝酒自苦如此，说人生就跟朝露一样。他为强调人生的短暂，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朝字，用了一个夕字。他认为人生的数十寒暑的一生，也不过跟短短的一日的朝夕之间这样的短促是一样的。所以他说也许你早晨还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少年，可当你夕暮黄昏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丑陋又这样的衰老了。所以一个朝一个夕，这个对比写的这样的有力量，赵伟媚少年，昔暮就陈丑老了。自费王子敬，谁能长美好。他人世之间有没有人能够保持他的美好不变呢？他说也许有一些个神仙像王子敬。王子敬是谁呢？王子晋相传是从前周灵王的太子，名字叫晋。他很喜欢吹笙，笙是一种乐器了。他吹笙的时候就做凤鸣，那么吹出来的声音好像是凤凰鸟的叫声一样。他曾经去游伊洛之间，他曾经西游周游在伊水洛水一带的地方，道士扶秋公引上嵩山修炼二十年，有一个道士是扶秋公，就带领他登上了嵩山去学道，修炼有二十年之久。后来在这个告示山巅一个高山的山坊，这个山峰上就骑着白鹤成仙飞去了。关于这个仙人王子晋的故事记载在《列仙传》，阮嗣宗这里说，他说自费王子晋，他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王子晋这样的神仙，都不是神仙，那么谁能够长久保持他的美好呢？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继续播讲。我们上一次讲到第93课阮籍的咏怀诗，在我们教材的903页，我们上次恰好把第五首讲完了，就是天马出西北的这一首。 我上次已经曾经说起来过，这首诗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只是慨叹一些个人世之间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这一份无常的悲慨了。那么最后两句，他说：“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最后的两句，这个“自非”的“自”字，还有“谁能”的这个“谁”字，这种语词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悲慨的口吻，表现得很好。自非王子晋，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王子晋，天下本来就没有王子晋这样神仙的，当然我们都不是王子晋，所以自非王子晋，这个自字说得非常有力量。所以接下来就说，谁能长美好？既然我们都不是王子晋，那么哪一个能够长久保持他的美好？没有一个人可能保持他长久的美好的。所以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上一句的自这个字，下一句的这个谁这一个字，这两个字把那一份的无常的那种悲慨表现得非常有力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保持的。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这首诗是写这种盛衰兴亡变化无常的悲慨了。可是陈行的《诗笔信笺》，这个阮籍的《咏怀诗笺》里边，他认为这首诗也是指的司马氏父子。他这样说，他说：“马处西疾，土匪不摇，熟兆使来，则有东道主人引之。由司马氏本人臣，而至有善待之事，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说：“马处西疾，土匪不摇。”他天马这种马本来出在西极的遥远的地方，西极指的西域的地方了。他说像这样的天马本来出在西方如此遥远的地方，土匪不遥，说他的路途不是不远了。那他为什么能够从那么远的西方跑到我们中国来？孰召使来？是谁下诏命使他来的？则有东道主人引之，那不是东方的路上的一个主人招引他来的吗？东道主人四个字本来出于《左传》，见于这个烛之武退秦师的那一段，说东道主人是东边路上的一个主人。那么现在陈行的阮嗣宗的《咏怀诗笺》，他谁叫他来的？是由东道主人引他来的。他说的是谁？他由司马氏本人臣，而至是有善待之事，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这两句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像这个司马氏，他本来是人臣了，他本来是做臣子的地位，而后来竟然至于使得他有善待之事，居然能够使他有这种善待，善待就是由于禅让而代位而做起皇帝来了，居然造成他这样的形势。谁使他造成这样的形势？他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那岂不是在上位的帝王使他造成如此，有一个逐渐形成的原因吗？那么这样看起来，随天马出西北的天马，陈行的阮嗣宗的《咏怀诗笺》，他认为天马指的是司马氏，而东道这个东道的主人指的是曹魏的君主，应该指的是魏明帝了。他后面又说，他四时更待富贵无常，护则一人，履霜不戒，随之肃杀，全盛之势数成衰亡了。他后面为什么又说到这个春秋焉有拓，富贵焉长保呢？他这就是说四时更代，春夏秋冬的四时更迭这样的轮流了，人世的富贵无常很快的就会改变，原来这个人是富贵的，可是转眼这个人就变成贫贱的，那么原来那一个人是贫贱的，可是转眼之间那一个人就变成富贵了，所以当你稍微一不注意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所以履霜不戒，随之肃杀， 古人说的履霜则坚冰之，说如果你看到地上有寒霜了，那么冬天就快要来了，那坚固的凝结的那个寒冰就快要来了。那么有了秋天的严霜，就会有冬天的坚冰的。如果当你看到秋天的严霜的时候你没有准备，那马上冬天就来了。所以他说履霜不戒，遂至宿上。所以秋天的霜就是冬天的这个冰的一个预兆，你看到这种衰败的预兆而不预防，那么衰败当然就会到来的。所以他说履霜如果不警戒，那么就会得到宿杀的凋零的结果。所以全盛之势速成衰亡，所以本来是全盛的形势，可转眼之间就会变成衰亡了，就会变成衰残败亡了。如少年之忽老也，就如同一个少年转眼之间就衰老一样。那么他的意思就是陈行的这个阮籍的诗笺的意思，他以为这是说司马氏之能够养成他这种篡位的势力，是由于曹魏的朝廷使他养成的。因为曹魏的朝廷君主自己不知道警惕，不知道戒备，所以当然就会由盛而衰，走向败亡的路，如同一个人由少年强壮走向衰老的暮年是一样的。他说天马就是欲点武之性。为什么说天马？就因为司马氏他这个姓里边有一个马字了，所以用这个天马两个字。他履霜，这个凝霜就是试这个履霜之剑，凝霜就正是表示这个履霜而坚冰制的一种衰亡的预兆。他说若云其所由者非旦夕之故矣，又变之不早变也。说造成司马氏这种篡位的这种形式的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了，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曹魏没有很早加以戒备警惕就是了。这是陈行的诗笔信笺里面对于这一首诗的解释。其实我们即使不看这个诗笔信笺，我们不把它讲成确指当时司马氏这个养成这种善待的这种势力的这种预托，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这首诗，欣赏这首诗，它所表现的那一份无常的悲慨也是写得非常好的。所以阮思宗的这几首咏怀诗的好，当然并不是仅止由于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指当时的司马氏的篡势的这种讽喻才好，诗歌的价值当然它可能有一份内容的含义，可是诗歌的真正价值，诗歌是一种艺术品，不在它所表现的是什么，而在它如何表现，怎样表现，它表现的效果好不好。同样是一份钟爱的感情，那么可能这个人表现得很好，那个人虽然他表现的也是钟爱，然而他表现的不好，他的作品就失败了。所以阮思宗真正的成功的地方，他的诗歌的真正的价值，我以为其实并不完全在于他里边的一份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而是在于他所表现的那一份表现的艺术的好。所以我们读阮思宗的诗自然有一份悲慨，虽然我们所生的时代并不是魏晋之交的时代，并没有司马氏篡势的这种种的情形，可是我们同样受到感动了，仅为他所表示的一份情意是如此的可以包裹笼罩古今的这一份悲慨。我们可以深求，也可以这样的指示说他指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可是如果我们不深求，我们不指示，我们同样感受了他一份美好的深意的，这就是正是阮思宗的诗写得成功的地方。